刚刚有一位学员谈到说，大家已经拿到了这个佛悟有四个差别，大家看到这里面的部分是从在加贝兰179页提出来的我们下一次明年上另外三篇的时候呢，可能就万一没有标解版的话，我们就要用在家背览当课本，到时候我们再请基金会再发给大家，请大家翻开我们的讲义部分哈，请合掌，我们把它诵一次哈，言佛悟中。有四差别，出佛受用物者，如痰盂、衣服及以金石泥土，成为佛像之所受用者，不得差户。常拟供养，声势大福，故律云：若是佛缘作具等者，一切天人供养，龙塔事故，莫不及提法身之相，表处是身，不得轻故，二属佛物，所以得转者，由本师主通拟佛用，故得获益，不同前者。成为圣相，故为一定也。三供养物，以繁华等得获益者，视同普佛，可以益求。是现佛物者，开示位者用之，亦同佛家之所设故。好，请放掌。佛物呢，可以分为四种。第一个就是佛受用物，刚刚我们有提过啦，就是塔庙支体还有佛龛或是像有的。佛像前面为了要比较好保养，不会被一些飞虫跑进去打扫不方便加个玻璃框那样的玻璃框也是属佛物就是佛的受用物那因为本来佛这个塔庙照道理这个是。给大家是佛的受用物，我们只能绕佛而已。但是到中国之后呢，我们建的这个塔庙寺院佛堂里面也是大家一起共修的，所以这个建筑方面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意念在，就是说佛只有在佛像旁边一个有限的范围，是属于佛的受用物，那这个我们意念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起使用。就佛，照道理就是说，佛的使用，佛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但是因为我们的中国寺院的一种构造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意念就是说，佛物这个佛塔，这个佛殿虽然属佛物，但是我们在里面使用，但是就是说只有这个框框，我们意念就是这个框框是佛的东西，但是里面我们不能住人，除非是要看守的人才可以在里面，轮流看值， 晚上在里面啊，但是也要一点隔阂啊，这以后我们再说啊。然后呢，我们为了要做的，有的寺院就做的比较区隔比较清楚一点，就把那个佛像前面再加个佛龛啊啊，这样子围起来，就不会有这个就区隔不清楚的地方啊，这也很好啊，比较有规格的这个寺院哈、啊，他们就会把这个佛像上面再加一个佛龛啊，玻璃把它围起来啊，而且这样就比较不会有互用的这种嫌疑了啊，像比如说我们这佛像前面然后供个花之类，对不对啊？那到底界限在哪里呀、啊？有时候是不是乱放东西啦、啊？我们放个经本，要诵经啊，放个法器，是不是啊？界限在哪里？啊，所以有的寺院就做得比较好，比如说圆通寺啊，或是南普陀有些寺院啊，哈，他们就做得比较区隔的比较好，啊，那在佛像通通在佛龛里面就围得非常清楚啊，临时你放个自己的私人东西放上去啊，也不会有这个轻视佛像的一个罪过啊，因为已经区隔清楚了啊，就是可以放东西啊，当然了不敬物不能放啊，就可以放一些我们要法器之类的东西就比较好啊啊，这个都是佛像的受用物啊，不，我们在里面东西，我们就不能够啊，这个作为别的用途啊，不可以转做别的用途，就算坏掉了啊，我们也要把它修理好再放回去啊，绝对不可以啊，甚至把它毁坏掉啊，然后像譬如说。以前毁佛的这个北周武帝是不是？北周武帝呢？他这个钱不够啊，然后很多天下的这个佛像，把它熔掉啊，熔掉。但是因为没有人敢动啊，因为然后他就你不敢动，我当皇，我皇帝，我来敲哦，拿起斧头就敲下去了，哦。啊，结果就生病了，很快的这个北周也灭亡了啊。后来，北周之后那个隋朝起来后，后面的几个皇帝呢，再把他这历史我们再看一下哈、啊，有好像他的后代的几个皇帝再把他这个铜钱啊。再把它拿回来，再促回佛像，他才解除他的这个地狱的受苦，他曾经托梦，他在受苦啊，所以这个佛像还是不能够乱用的，甚至把它毁掉的啊，要小心哈。然后我们常常的供养它啊，会有大福报。因为它有这个功能啊，除了说这个有神迹哈、这个状况我们要小心要尊敬以外呢，它就是一个表法啊，让我们能够想到佛的存在，让众生能够修福田啊，所以有想到佛啊、佛像、佛经等等三宝啊，有意念的功德啊。给后世的人学习的功德啊的这种功能啊，所以它的功德很大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转做别的用途，要注意啊。在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能够轻视它啊啊。再过来看到第二种佛物是属佛物，就是它可以转卖的啊。可以贸易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施主啊 施给佛来用的啊，比如说奴婢啊，古代有这个奴隶制度，是不是？古代有这个奴婢哈，有的奴婢就奉这个供奉给寺院啊，来这个来给佛使用，来侍奉佛啊，比如说造打扫啊或是做一些整理啊这种的人呢我们这还是属于佛的这个佛要用的东西哈那施主就是你给佛用的虽然可以贸易但是呢你要有等值的部分还有有一种就是譬如说有一些佛田啊古代有皇帝给这个寺院里面那个收入呢分得很清楚三宝物不能互用那佛物的部分这个部分的佛田的收入那是属于佛要专用的那佛的有一些畜生啊牛啊牛羊之类的譬如说牛跟马来载一些佛要游行譬如说浴佛节载一个佛像在游行车子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也是佛的东西还是可以贸易就不像佛受用物一样不能够转换第三个第三种就是佛的供养物我们供养给佛的一些花啦或是床幡啦这种的话是属于佛的这个也可以转卖但是呢譬如说多少钱就是固定了可以转卖但是还是属于佛的供养物但是转卖后这个钱还是属于佛像供养的这个款项专款要专用第四个献佛物就是我有时候我们初一十五有供养供佛那些或是水果是献佛物那这个呢就有开源开给这个寺位使用譬如说有些制塔的人他可以吃虽然是供佛对不对供佛之后仪式结束了这个侍佛的道俗的人都可以吃就是供养佛塔时制塔人得食这句话当然了最好是有的寺院是这样子供佛的饭菜是从大众生里面分出来的就是这个不是互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食物来大家结膜了用过了有结膜过了说可以这样子来把大众生的食物拿来给供佛但是呢佛的东西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说若施生者我在生中在生团里面的东西可以拿来供佛这是合律如法如律的但是佛的东西就不能够拿到生里面去了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一下不能说我宝贝佛我宝贝我啥贝佛答应了都那个执那个 摇是不是？那念摇是不是？不会怎么讲？国语怎么讲？对不起，我临时忘记了啊。直那个把不会那个东西哈、哦、啊，那曾经有人说，慧律法师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奇怪的人跑到佛殿里面哦，啊就拿执那个执宝贝三宝三啊啊，就把那个佛像出来拿走，说哎你怎么可以把佛像拿走？我已经宝贝三盖啊，宝贝啊，对吧？哦，那个佛答应我了，他给我显示啊，我可以拿回去啊，不是啊，那个供佛的就是不能动了、啊，怎么可以你随便就可以拿走呢？哦。这个绝对不能这样子想啊！他曾经开玩笑说：“那个是豁然率的问题啊！我现在就是宝贝给你看啊，三盖宝贵对吧？啊，没关系，我下一次再来一次，是不是？总有三次都过了，就算你说九次，我下一次再来宝贝，对不对？总有一天会九次通功过嘛，那我就拿走了，是不是可以啊？啊，应该是不行的啊。”佛物就是啊、就是寺院里面用的啊，也不能够随便转用的啊，就是佛的，这是有一个例子啊。好，接下来看到阿拉伯数字第三页啊，好，请合掌。世超序云，增一云。告诸比丘，礼佛成事有五功德：一者端正，以见佛像，发欢喜心；二者好生，由见形象，口自称号南无如来无所着等正，自真等正觉；三多财报。有以华香供施故，是生长者家，由见行仪，心无染着，自心理故，五命中升天。此即诸佛常法，当如是学。啊，请放掌。第二段呢，就讲到成事感报的部分。正压安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佛向诸比丘呢告诉大家，就是说礼佛成事礼拜佛礼拜佛的话有五种的功德第一种功德就是会非常的端正因为因地里面，因为是见了佛像，我们发了欢喜心所以呢就会感得果报，就是会长得非常端正端正的人我们看了就欢喜，是不是？所以我们发欢喜心就会感得欢喜的果报，就是端正。第二个功德的话，我们礼佛的话我们声音会得到好声音因为我们礼佛的时候见到形象，佛的形象以后呢，我们还要自称号南无，那就是归命顶礼的意思我们顶礼如来无所着自真等正觉这如来的几个佛号几个佛的十号如来就是佛的十号之一所谓的如来就是诚实论讲就是成如实之道，来成正觉没有任何的执着得正至真之理 啊，等同三世啊诸佛啊之真正觉悟啊，就是我们在礼佛的时候有观想之外呢，还要念佛的名号啊，因为我们念佛的名号，这个是一个声音的一个的一个称扬佛的啊，一个因地这样子称扬佛，所以我们得到的果报就是得到好的声音啊啊，我想我学员也应该好好的多念佛了啊啊，声音才会好一点，不然就有气无力的啊嗯，周方健可能就是念的不够啊，前世念的不够啊，所以这个声音不是很好啊。好，第三个礼佛的第三种功德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财富啊。果报呢，为什么会有财富呢？因为我们礼佛的时候，我们会供花供香，是不是啊？所以呢，花香这个都是一种花香灯图果月之类的呢，就会属于一种财宝啊，所以呢，果报就会因地是以财来供养佛，所以果地呢就会有财宝得到果报啊，未来果报就会有这个有钱啊。第四个功德，因为我们见了佛像以后呢，心没有染浊，而且专心专志一心的顶礼啊，只要能够这样子没有染浊的专心的顶礼佛的话，就是我们尊敬别人啊，尊敬佛，所以呢就会被人家尊敬啊，所以感得未来的果报就是升到被尊敬的家庭，就是长者尊贵的家庭里面啊，当然长者的话也是有钱的 啊跟前面的这个感得的果报也有点类似了啊，有权势自然就有钱，是不是啊？有时候这个方面也是相辅相成的啊。第五点啊，我们礼拜佛的功德就是命中升天啊。前面的一到四呢，这四种果报是一种别报啊，分别的报体啊，分别的一个报体。那总报的话，第五点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总报啊，就是一期生命结束以后啊，所感生感投生的这个处所就有与众不同啊，就会升到近的就是升到好的家庭，远的话就是能够升到天上，那更远的话呢就能够证得佛果啊。有一个例子，阿育王的故事啊，他在佛世的时候在海边玩耍，在那个沙海边有那个沙嘛哈，那沙他们在做一个小孩子在玩那个堆沙的游戏，是不是啊？堆一个城堡，堆一个就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游戏。那佛经过以后呢他刚看到很多人在供佛啊，那这个小孩子呢就把这个沙把它凝成像这个 有的说法有两种说法哈，第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把它当成米碟子哈，凝成像当做米碟这样给佛要吃啊，那沙怎么可以吃啊？那阿难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哦，就很奇怪啊，就以瞪着那个小孩子啊。那回去以后佛说啊，这个没关系，把这个沙呢涂在地上，让我涂在那个我常常要走的地方啊，混一混啊，然后我经常这样子走过去啊，那沙还是有用途的，是不是啊？但是因为他很这个小孩子啊，自称的供养佛啊，所以啊就感得啊，佛就跟阿难说啊，他将来这个小孩子啊会200年以后啊做国王啊。所以他感得的果报很大啊，因为我们那个小孩子的心很纯啊，没有什么轻蔑的意思啊，不是拿起沙来丢人，这样要让人家不舒服，他是很恭敬的心，所以那个做善事是论心啊，不是论你这个机啊。当然也有一些啊，他出生以后是不是优婆橘多尊者啊？我们再查一下，有一位尊者呢啊，就跟阿育王说，有一天阿育王就问他说，你也像供养佛嘛，我也有供养佛，怎么你感生这一世呢，怎么皮肤这么好，白白净净的，我怎么黑黑的呢？啊，他说啊，你以前供养沙是不是，所以是皮肤就比较黑啊，我供养佛不是拿沙来供养的，我供养的是好的东西，当然我就感得的果报就比较纯正，是不是啊？当然还是有差别的啊，没有错，我们是论心啊，但是事项也要注意啊，事项也有影响的啊。好，这是有关于礼佛的功德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此即诸佛常法，当如是学。就是诸佛因地里面在修行的时候呢，常常行的供养的法门啊，从凡夫修到佛呢，都是要这样子修上来的，所以我们要跟着佛他们的脚步，这样子跟他学习啊。好，再过来，再我们来看到支持记的解释，那请合掌。二成事果感报，五功德前世别报并列因果，后一种报通前为因，故但是果。南无经音义中方为归理，或云归境，或云度我，此即下劝修诸佛所行下凡宜学啊，请放掌。灵芝帝师就解释说，这个成事感报这一段呢，有五个功德啊，刚刚我们有讲过了，前四个是功德是别报啊。后一个功德命中升天呢是总报另外他解释南无两个字啊，经音义啊，就是一切经啊，一切经音啊，音义啊，一切经有一本经典叫一切经音啊，经音义那边有谈到我们南无这个是属于梵音啊的这个音译啊，那意义的话呢，翻为中文的意思呢就是归理，也就是要归命顶礼的意思啊，我们身心归投于佛，像小孩子依赖母亲一样来顶礼啊，或云归敬， 就是归命恭敬啊。或云啊，第三个意思就是啊，度我，就是求佛呢啊，救我度我的意思啊，有三个意思，南无有三个意思啊。啊，此集下就是此集诸佛常法当如是学这一段啊，就是结示劝修的意思了啊，劝勉大家呢，凡是诸佛所行的修行的法门呢，我们下略的凡夫啊，应该啊随分随力的学习啊。另外以前陈云法师也引到一个例子，叫做业报差别经啊，里面的例子哈啊，礼佛一拜从七下至金刚髻啊，一度一转轮王位啊，就是说我们礼佛啊，从我们拜下去的膝盖以乃至呢金轮啊，金刚髻，就是我们拜下去的这个地上一直往下啊，到金刚的位置呢啊，我们所谓的地水火风，有听过这句话吧，听得懂吗啊？我们地球上地面上是地，上面有水，再有风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序上去。但是地底下的话是有地表，是不是？地表再下去是不是有地下水，甚至呢有那个岩浆，是不是？等于是流动的一个部分。那流动我们科学家还要有证实，有一个推理，就是说那个岩浆的下面是什么，就是电浆体了，那个压力很高的一个气体啊，像火一样火一样的东西哈，这个电浆体里面哈，那所以有这个电浆体呢，受到太阳磁场的影响，它会产生流动，所以有地磁的现象产生所以那个电浆体的流动啊，那是接近是一个风的一个相貌啊，最中间可能就是一个空了，空轮啊，地啊，金轮、水轮啊，风轮、空轮啊，整个这样下去到金啊，还没有到水的地方了，到金轮的地方呢啊，这一层啊，便是一转轮王位的一个果报啊，这个。业报差别经讲到这个礼佛的功德的殊胜的地方啊，是无量无边的啊。另外我们礼拜塔庙的话有十种的功德啊，除了前面讲过的这五种，它在业报差别经里面啊，第一种功德啊，就是可以得到妙色还有好声音啊，就相当于我们前面讲到的第一个功德跟第二个功德啊。第二点呢，二者所有发音人皆人皆信义，不是对不起，这个字看不清楚啊。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好的有所发言，人皆信忧，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话呢啊，礼拜塔庙我们所讲的话呢，别人就会相信啊。第三个功德呢，就是处众无畏啊，我们小孩子呢一上讲台都发抖，是不是啊？都是这个胆子都练出来的啊。学生小时候啊，有那个因缘啊， 说上小孩子参加那个合唱团啊，小学啊，然后呢大家都练指挥啊，唱国歌嘛，小时候戒严时代都要唱国唱国歌，都很尊敬嘛齁，然后有这个外面来参观啊，就上去指挥啊，都上去指挥是也是指挥得很好，可是呢脚都在发抖啊，后来呢慢慢的长大一点呢，还是有上台的机会，也是会发抖啊，但是呢渐渐的有这个上台的经验呢，这个发抖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啊，以至于在任教以后去教书之后呢，就慢慢的这个胆子就越来越大啊，但是相对的也要检讨因为太习惯于上台的人呢，有时候也不好啊，有时候就会太傲慢了，也不好，要注意啊。有时候呢，有时候太随便了啊。上课呢，有时候没有准备好啊，教书的时候啊，也在这里要忏悔一下啊，有时候就没有好好的教啊，因为碰到某些状况啊，前一天来不及准备啊，就把这就照本宣科啊，这样子谈过去，混过去了啊。这个呢，处众无畏，就是说我们礼佛的话会有这个功德啊，就不会害怕面对众人的时候呢，你开会讲话不会害怕啊，你会很小心的，除了小心的讲话以外呢，你也不会被人家质问啊，辩论的时候呢不晓得怎么回答啊。第四点呢，就是第四者天人爱护啊，我们礼佛的话呢，可以感召呢别人的一个敬仰之外呢，还有天人就是有那个天神呢会守护啊，我们受过戒的人就知道，有讲过哈，有一个戒的话有五个护法神，是不是一个戒有五个护法神在守护你啊，类似这个意思啊，有护法神会帮助你呢，在旁边你在修行，他来守护你，他也得到功德，是不是啊？所以受戒的人呢，或是说有功德的人呢，有德行的人呢，旁边就有一些守护神呢，会在旁边啊，这是真的啊。第五点呢，具足威势啊，我们礼佛啊，因为佛是一个很有威德的人所以我们仰望佛的威德，我们就感召到我们将来也会有威德，有威势啊。第六功德啦，就是除了威势以外，会有人来亲附你啊，依附你啊。第七个功德就是说可以常常亲近诸佛啊，感召啊将来可以转投到佛寺啊，来接受佛的教导。时间是不是到了？第八个功德就是有这个大福报啊。第九个功德就是命中升天，跟我们讲的五功德非常类似啊，跟正业含经讲的非常类似啊。第十个功德就是将来可以亲证涅槃啊，将来可以证得佛果啊，这个是讲的比较圆满一点啊，就是一个广说啦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前面讲的正义和阿含的例子。 好，再翻过来翻到第四页，行事招序云，这里我们念上半段就好哈。自论礼法有三，一则口礼，二屈膝，头不至地，三头至地，是为上礼。弟子当五伦置地作礼。阿含云：二轴二膝顶名伦也，亦云五底投地。到这里。好，这一小节呢，就讲到这个我们礼拜对佛设礼的一个仪式。首先呢，引到引三礼跟五伦，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又引到这个我们礼佛的话要身口意三业都要做到礼法有三个品除了这个身口意要专一心以外分成三个品级的三等级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那法院诸邻的话有七个等级讲的比较广说了一般我们讲碰到人呢，我们说你好打个招呼是不是或者是说称赞佛好久不见哦，你最近怎么样像这个意思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熟人的敬礼的方式，说好久不见你最近称赞一下说你法相越来越庄严了修了很多福这样称赞别人，这是口礼第一个品级。第二个品级就是屈膝啦这个礼佛的话呢就是跪下来了但是头不到地，这是第二个等级礼敬的等级第三个等级就是头碰到地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叩首的意思一样因为头是最尊贵的地方，用头来礼足就来礼佛的足就表示是最恭敬的这有三种品级那口礼就比较随便了不要不恭敬屈膝的话头不顶地，像有些电影你们看过古代的那些古装剧跟那个在拜皇帝的时候的只是屈躬而已，屈膝头弯下去而已这个还不是最好的礼最好的礼是要叩头的甚至我们印度人这一个礼就是说我们用最尊贵的头去碰到对方的脚那脚是有时候怕不方便的话就用手去碰脚，碰对方的脚礼生主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就暂时上到这里，下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